维生素 E 哲学小品。
Every morning fights me moaning, cause of all the trouble I see. Life's a losing gamble to me. Cares and woes have got me moaning. Every evening fights me moaning. I'm alone and crying the blues. I'm so tired of paying these dues. Everybody finds me moaning. Lord, I spend plenty of days and nights alone with my grief. But I pray, really and truly pray, somebody will come to bring me relief. Every morning finds me moaning.
大家好，欢迎收听维生素 E 的哲学小品节目。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在每讲完一个核心文本，或者说讲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后呢，我们会补一期哲学小品，来讲一讲这个思想我们怎么用啊。这回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关于黑话。这个黑话指的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会有一些词语很多人可能听不懂的那种黑话，不是说你这个人黑话啦还是什么的，这个做一下区分哈。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现象现在非常的普遍，我国著名的网站就是 B 站上面就有很多啊关于黑话的讨论，有吐槽00后黑话的，有吐槽互联网大厂的黑话的啊，什么打法呀、抓手啊，现在又有什么币圈的黑话是吧，什么元宇宙啊、 NFT 呀、啊、当然我还是比较关注一些跟哲学相关的嘛，有很多哲学类的 UP 主也在对黑话这个事儿产生了论战啊。因为其实哲学一直是黑话的重灾区，我讲我的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其实听起来你去就有门槛了，所谓的门槛就是理解黑话的门槛，对吧？哲学 B 站哲学圈有两个 UP 主我一直也都在看，一个是魏明子，一个是那个潜在狗子。这两个 UP 主在大概半年前吧还是什么时候，对于这个黑话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论战。他们俩一个说这个哲学黑话是一种恋词癖啊，是一种恋字癖的意识形态，一定不要用黑话跟人来说话。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说学哲学就是要学黑话，哲学就是黑话大全，只有学这些黑话才能破除一般话语体系里蕴含的那些意识形态。他俩谁对谁错我不评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事儿已经影响到很多人了，对吧？啊，或者说这个现象，这个黑化的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讨论的现象了。而既然我们现在刚刚讲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我们就试着用这套观点来讨论讨论黑化这个现象，看看会有什么不同哈。那怎么讨论呢？首先我们从语言辨析开始啊。黑化这个词儿我们先拆开啊。首先黑化是一种话，对吧？那按照索绪尔的意思呢，它就是一种语言现象。还记得那个区分吗？就那个括号，索绪尔首先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现象，然后语言现象里面要分成语言跟言语啊。这个黑话到时候也可以这么分，但这个我们再往后说啊。首先它是一种语言现象，那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就是一个黑字了。这个黑字呢，什么叫黑呀？黑是一种转喻啊，是比喻一类人，就是说这种话语的那一类人。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黑话就是只有在这一类人之中才可以理解，才可以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这个黑原来指的是这种黑道上的人，对吧？就是道上混的，比如坐山雕什么的，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杨子荣跟坐山雕那个黑话对谈，脸红什么容光焕发，怎么又黄了，房总涂的蜡，对吧？这可能是我接触的最早的那种所谓的黑话啊。但是到我们现代的话语体系里，黑话的黑就不是指道上那个黑了啊，它其实现在的黑话更接近于术语， 或者跟术语的区别其实在于，术语也是一类人之间可以理解的哈，但是这类人是有一个共同的学术背景的，这就是术语的术，对吧？所以术语更多是形容一种学术共同体内的一些话语，而黑话这个黑呢，就不见得是学术共同体了。这个隐喻它打破了很多的限制啊，就是只要是一类人，他共享一套话语，我们都可以说他是黑话。那相当于就划分的是个圈子，对吧？圈子里的人听得懂，圈子外的人听不懂的话，那就可以叫黑话。OK， 那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什么叫黑话呀？有两个特点。第一，黑话首先是一种话，就跟真理首先是一种理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语言，所以它一定要遵循所需要的这个语言结构。第二呢，就是黑话是一种小圈子内的语言，也就是说黑话的使用标识出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像什么学术共同体呀，或者什么其他共同体那么的显象，它什么共同体都可以，比如说你一个年龄共同体，就是什么00后啊，这就也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那00后之间也有共享的黑话，对吧？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也可以，或者是阶级共同体，这个阶级之内我们说的话，这都可以称之为黑话，对吧？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黑话跟什么东西很像啊？其实黑话就跟外语很像，对吧？或者说跟英语、汉语、法语这种语言，这种对于语言的这种划分是很像的。就比如说汉语吧，那就是共同拥有中华文化的这个共同体之间用的黑话，对吧？那法语就是法国殖民地的这些地方之间通用的黑话。那可能黑话跟我们说的这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就是，汉语啊，这种语言可能是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和地域以及历史背景上的分类，而我们现在说的黑话可能是，它出现的契机就是互联网的一种赛博空间的一种分类啊。所谓00后的黑话也不只是一个年龄的分类，而是00后这些上网的人，他生活的年代跟他使用的这种互联网的媒介所形成的一种话语体系。所以你这么看，黑话也没有什么黑的，它就是一种语言啊。那按照语所需要说的，凡是语言呢，我们就来给它区分一下，那就分语言跟言语啊。那对应到黑话这里，我们就得区分一下黑话和黑词儿。什么是黑词儿啊？黑词儿就是黑话这套体系之中的这些能指、这些占位符啊。就比如说 YYDS 吧，我上期说了啊，这个互联网黑词儿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它叫 YYDS 啊。那黑话是什么呢？黑话就是语言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就这么再定义一下，所谓的黑话是黑词儿组成的这套话语体系啊。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黑词儿，它背后没有一个话语体系。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YYDS 啊，其实它的话语体系还是汉语的话语体系。YYDS 怎么来的呢？就是汉语拼音来的呀。所以只要你能理解汉语，其实你很容易稍微转一个弯，你就可以理解什么是 YYDS。所以对这种黑词儿来说，它只是日常语言的一种替换。它还是表示日常语言那个意思，所以在我看来，这种黑词儿它并不是黑话啊，它并没有形成一个语言系统。但是对应的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叫做假的黑话，就 YYDS 这种东西啊，它对应的呢就有一种真黑话，对吧？什么是真黑话？就是这些词儿背后真的有一套系统。这其实所有的术语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一套黑话系统啊，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表，都有自己一套黑话，对吧？比如说物理就有什么熵啊、动量啊、动能啊这些词语，那数学就更多了，什么向量啊、拓扑啊、维纳过程啊，我上一期提的维纳过程啊，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跟维纳过程对应的就是算随机过程的伊藤引理啊。还有如果大家上过高数课的话，可能也会共享一套黑话系统。这里边就是有什么微积分的一些 逻辑啊，什么泰勒展开呀、啊，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只要上过就记忆犹新啊，洛必达法则。为啥呢？遇事不决，洛必达，对吧？只要是有题不会的啊，那就用这个大绝招啊。所以其实数学的这个术语表是非常多的呀。那人文学科呢，其实跟这些理工科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们人文学科的分类并不是一个术语表的分类，而是一个人文学科里就可能存在着无数套术语表。就比如说哲学吧，真的有无数套术语表啊。比如海德格尔，你要学现代哲学必然过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有一套他的术语表，什么此在呀、向死而生啊、什么上手之物啊、闲谈好奇两可啊、后期还有什么本有啊，这些概念啊。那胡塞尔呢，海德格尔老师，胡塞尔也有一套啊，那现象学还原、先验直观、本质直观、内时间意识什么的啊。那黑格尔再往前倒，黑格尔那套术语表可是要写成词典的。我们中国有一位研究黑格尔大师编过一本黑格尔词典啊，巨厚，解释每个词语在黑格尔的这个体系内的含义。那我再往后说，拉康啊，拉康那就是黑话大王，对吧？他的术语表写成词典400多页啊。我家有一本纸质的，是李新宇老师译的，我觉得译的还不错啊。如果对拉康感兴趣的，我觉得首先可以买这本书来好好看一看。这些黑话都是真黑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些人他们的体系内理解这些词儿，才能理解，你不能把这些词儿跟一些日常语言一一翻译，你翻译不出来的。就比如说我说两个词儿吧，一个词儿是海德格尔的本有，还有一个词儿是汤圆，因为马上过那个元宵节了嘛，就把这个词儿拿出来给大家助兴啊。如果是按照索绪的理论来讲，这两个词儿你不能用一个方法来做理解。虽然你听本有跟汤圆这两个词儿都是中文啊，但是本有的这个词儿的背后的那套语言系统话语体系不是我们中文日常语言的那套话语体系，所以你没办法通过中文日常的话语体系来解释海德格尔的本有是什么含义。这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告诉我们的。那怎么解释本有这个含义呢？你必须要进入海德格尔的那套话语体系，你才能理解什么是本有。但是汤圆就不是啊，汤圆是一个非常容易用中文汉语的日常语言话语体系来解释的一个词儿。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黑话的这个认识又可以新增一层。所谓的黑话其实是超出日常语言话语结构的话语，因为它超出了日常语言话语结构，所以它有了门槛，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所谓的黑话的，没有相关背景的人是不能理解一个黑话中的一个黑词儿的这个含义的。那对于这些人来说，你听到这个黑话里的这个黑词儿，比如说本有吧，其实你听到的是什么呢？他就听到了一个占位符，他就听到了一个能指，对吧？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不懂英语的人听英语听力的感觉，或者说一个不懂英语的人听一个中英交杂的人说话，就比如说 Vincent 啊，你把这个事情 deal 一下，然后再 check 一下这个 task 啊，就是这种话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听不懂英文的人，那听这句话的话就是 do， 你把这个事情 do， 然后 do 一下 do。可以理解吧？就是这种话语确实是让人很不爽的。但是我再说一次啊，这个跟那个 YYDS 不一样，因为 YYDS 还是它是假的黑话，你是可以通过汉语理解它的。但是我们说的这种真黑话是没有办法用汉语体系直接理解的啊。就本有这种词儿，你没有办法，就是你在不懂海德格尔那一套逻辑的时候，你没办法解释清楚啊。OK， 那可能有同学就问了，那你既然黑话让人这么不爽，为什么还有黑话呢？为什么有这些真黑话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日常语言它是不够用的。哎，这肯定会有人反驳啊，说 尤其是那些那个后期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他就会反驳，这个日常语言其实是一切的基础，它为什么会不够用呢？而且就算它不够用，你的话语体系也是从日常语言分出来的。嗯，这个我之后会说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在之前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日常语言的匮乏，就是它不够用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只要你真的有思考一些所谓的宏大的问题，你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是在一个学术体系内，或者说你是在一个科研的前沿在工作，你一定会碰到日常语言不够用的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居里夫人，他为什么把新发现元素命名为镭啊？因为在之前，在他的实验完成之前，在他发现那个放射性物质之前，这套化学体系是缺失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来指代那个放射性的那个东西作为锁指，就没有一个能指可以指代这个锁指，所以他必须要用一套术语来为这个新的现象来进行命名。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拉康吧，拉康有个概念叫做波罗米节，这个概念原来是一个几何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一个平面上你画三个圆啊，这三个圆它不重合但是相交啊，那么把它们这三个圆相互覆盖，同时覆盖的那一个部分，就那一小块，那个就叫波罗米节。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个挺难想象的。但拉康引入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他是想拿这个模型来说明人的精神。他认为人的精神就是一个类似于波罗米节的结构，那三个圆就是人的三个视域，就是实在界、想象界跟象征界。但是这个拉康里的波罗米节，我要解释它，我必须要解释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都是什么。那解释这些东西，我还得解释，那如果是想象界的话，我就解释什么是镜像阶段啊。如果是象征界的话，我得解释什么是象征秩序，什么是大他者啊。就是它背后是一整套的话语结构在编织的，而这套东西它的目的是想说明人的这个精神结构，而这个东西在日常语言是很难讲，是讲不出来的。所以其实所有的所谓的黑化的话语体系，其实是都是想对日常语言进行一次超越性的尝试。所有使用黑化的人都是感受到了我之前的话语体系里没办法来说明我现在想说明的这个东西，他感受到了日常语言的匮乏。按照加代莫尔的话语呢，就是感受到了主体间性的断裂，因为日常语言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想说的事情了，在能指的包裹范围之内没有这个我想指的这个所指了，这才会就是因为这样才去生产新的能指，才去生产黑化啊。那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呢，这就是一种去冲撞语言边界的一种尝试。这个我们在讲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讲啊。但是对于索绪尔来说呢，我不管你是黑话还是白话，只要你是话语，那你就要遵守结构主义的规则。所以总结一下，其实在我看来，黑话，所谓的黑话这种现象是一种非常正当的现象。黑化的出现代表着人类语言系统或者说符号系统的一种扩充啊。所有的专家其实都是黑化的大师，比如张文宏吧。张文宏说他看的书你都看不懂，为啥看不懂？因为他的话语体系是他多年训练而来的，我们没有进行对应的训练，当然看不懂了。但是他作为一个大师，他就可以扩充他的话语体系，他在扩充他的话语体系的同时，也在扩充我们整个人类的能指库。当然不是每个扩充都会留在日常语言里的，也不是所有的黑话都是一种真的扩充，这背后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意识形态的问题啊，还有这种话语权利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之后在讲结构主义的时候，讲阿尔都塞、讲福柯的时候，我们再聊吧。OK， 黑化是什么？黑化为什么出现？以及黑化的合理性，我都说了。但是 我要说但是了呀，黑化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个所谓的黑化的合理性里，它隐藏着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呢，其实还是藏在这个真黑化跟假黑化之变里啊。我们刚才区分了真黑化跟假黑化，但是这种二元对立跟所有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一样，它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它中间是有非常多的空间跟等级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很多真黑化的这些产生的这些黑词啊，其实是可以成为假黑化体系的能指的。这就是一些术语的滥用，对吧？比如说伤这个词儿是在物理体系的这个术语表里的，但是现在有好多这种不知道从哪来的这种大师哈啊，所谓的大师就开始滥用这种物理的这种逻辑啊，把这个词儿从物理的体系中提出来了，说什么什么放到社会学里了啊，什么什么什么社会就是熵增什么这那的，然后我们要抵制熵增啊什么的，这纯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啊，就是把真黑化的黑词儿放到了假黑化里面，当成了一个能指。这种词在日常语言当中的意义是不明的，这种用法是很愚蠢的。当然在这种愚蠢里面，所谓哲学的这些黑化术语其实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真的占了还挺多的，是一个重灾区。当然最多的还是心理学啊，虽然心理学整个这条话语体系在我看来就很虚伪，但是它放到这个日常话语体系里呀，就更虚伪。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视频，然后就开始说，哎呀，哒哒哒哒一个现象，然后说什么这个现象在心理学里叫什么什么什么效应，然后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还有量子力学，对吧？量子力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术语表经常见在各种各样的什么动漫还有什么小说里啊，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啊，圆不回来就时空裂缝啊。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些真黑话里的这些黑词儿放到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这么大的这种吸引力呢？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哈，这个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讲一讲。我们刚才说了啊，黑词儿对于没有掌握这一套话语体系的人来讲，它是一种缺失，它是一种意义不明的占位符啊。但是这种东西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在你这个人所掌控的话语体系之内。当你的话语体系没有这个词儿的位置的时候，这个词就会被你神圣化，你一定会想把它归置到你的话语体系里，成为你的这体系里的一个占位符，一个能指，所以你就一定会去探求这个词的含义。当然这个是对于接收者来说的，就是听到这个黑话的人来说的。那对于说黑话的人来说呢，其实就是一种练词癖。为什么是练词癖呢？是因为你认为你掌握了其他人不掌握的一个东西。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了你是这套体系里的大他者，就是在你跟另外一个不掌握这套体系，这套话语体系的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认为你是掌握了象征秩序的那一方，更有权力的那一方。当然很多的时候这都是一种幻觉，因为其实绝大部分人在说这些黑话黑词的时候啊，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这些黑话黑词背后的话语体系，他们只是以为自己掌握了，这就很可笑了。这样说出来的话语本身的意义是不明的，就是你本身你还是利益你的话语体系还是自然语言的话语体系，但是你非得在自然语言加那些其他话语体系的黑话作为自然语言体系的能指，这样的话你说的话跟对方听到你说的话它都是意义不明的，但是你以为你说清楚了。而这种对于符号系统的操纵感是一种快感啊。所以 黑话或者说黑词儿是可以成为爱欲对象的本身的。虽然你会感觉到很爽，但是这个事儿是很可悖的，因为你已经背离了你说话的这个目的，就是你说的话你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他人更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黑话的危险啊，也是很多我至少我看到，因为我加了一些什么什么这群那群啊，就是他们要是能真的懂他们说的话语这些能指的一半的含义，就可就太好了。可是他们真的不懂，这就导致了看这些人群聊就特别尴尬。就是你可以想象吗？你看一个群里两个人在说话，然后在我的视角看来，这两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他俩既然奇怪的达成了共识。这种事情常见于那种初高中刚掌握一种语文阅读理解之后，然后想掌握其他话语体系，然后又不懂这些事情的这些人啊，就是用的群基本上也都是 QQ 群啊，就是这种东西。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我相信大家也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人，那我们如何分辨呢？或者说我们如何自律呢？啊，就是怎么才能克制自己使用变，就是在适合的时候使用黑话，不把黑话当成自己一种快感的抒发或者一种享乐的工具呢？其实很简单呀，我们可以有一个最基本的分辨，这个分辨就来自于语境，因为这个也是索绪尔说的嘛。这个语言啊，其实是要看语境的，看上下文的。语言是主体间的活动，所以你需要思考你说的这句话本身，它是面向谁的，对吧？一个能指从一个人口中说出，经过他人的耳朵传到他人的思想之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思考在这个语境里面对的这个人，听到他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他会不会理解你说的这个所谓的黑话，就是你的接收方是不是跟你共享这套黑话的话语体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也做一个自我批判，我之前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之前有一个模式啊，就是喜欢用这些所谓的哲学跟经济理论去描述或者去解释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说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之前在一些群里啊经常会聊天用这样的口气，就是我说这个问题啊，其实谁谁谁，就是某个经济学家或哲学家早就做过论述啦，这个现象在谁谁谁那里叫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你只要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问题你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理。啊，我说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全是黑话。我之前经常这么说话啊，然后我现在思考一下，我确实也会陷入那种练词癖式的这种快感循环里啊。现在我就不会再这么说话了，因为我起码我认识到这点了，对吧？就是我也学习了索绪尔的这套逻辑，我也明白了我的话语体系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警惕一下，就是凡是用这种句式，就是我上次说的那种句式说话的人啊，其实多半都陷入了一种掌握别人不了解的这种话语体系的这种优越之中啊，或者说这种快感啊。现在我感觉我好很多了，就是我现在绝对是会分我到底是对谁说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这一期播客嘛，我是对维生素E听众说的话，我知道我的听众里有很完整的听了我之前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期节目的人，也有很多可能刚刚入坑，可能只听过一两期，所以我在为我的听众来做节目或者说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尽量的去 Q 到我之前哪期说过什么，因为我 Q 这个点是因为我那一期肯定是对这一个黑词儿进入了一个系统的 描述，是一套非常系统的一个引入。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去学习这些黑话非常有帮助的。而我现在其实在日常的这种语言之中，我尽量就不再用这些黑词了，除非我知道对方是可以明白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的，这个时候感觉是很爽的。因为其实所谓的知己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知己其实就是对方跟你共享一套话语体系的这些人，对吧？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能成为相互之间共享这套话语体系的人，也可以去学这些黑话。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些黑话真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掌握了这套黑话的话语体系来说，这套黑话是能解决问题，而且是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的。其实在这里我也用了一个小 tricks 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黑话的爱语结构，其实在我这看来它也很有用啊。就是对于很多没有看穿黑话爱语结构的人来说，我们刚才讲了黑话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探索的，是一种会有一种冲动会把这些黑话包裹在自己的话语体系内的这种冲动。这样的话就所谓的其实就是可以唬到人，对吧？这种唬人其实是会让人对于这种黑话有一种敬畏心态的，因为这超出了他的这个话语系统嘛。这就是我为什么又做闲谈节目，我又做知识类节目。闲谈节目我会或多或少的提一点这种黑话啊，这种黑话呢可以使所有人在听闲谈节目的时候又挺轻松的，但同时呢它又可以会激起一种探究这种黑话背后的这种话语体系的这种欲望，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去接受我的知识类的相对比较枯燥的节目了。好的，讲到这里我觉得这期讲的就差不多了呀。另外再说一句，其实我说的这些所谓的爱语结构啊其实是很难克服的，或者说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没有道理说绝对要克服掉。人如果说就是有说黑话有这种用黑话去交流的这种欲望的话，那么也没有必要就把它全摒弃掉。我也是在尽量吧，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我的黑话的这些使用，但是我还是认为最终的一点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对于黑话来说去以一种鄙视的心态去看这些事情，而是真的去好好学习去探究一下。首先要分辨这到底是一个真黑话还是假黑话，如果是真黑话的话去探究一下它背后的体系，真正去掌握去理解一个词的含义。我之后也会讲更多的这种哲学黑话的，我马上就要讲现象学阐释学的内容了，包括晚期海德格尔就本有就会来了啊，还有就是加达默尔还有利科啊这些人的黑话，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敬请期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维生素 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Life's a losing gamble to me。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Cause of all the trouble I see, life's a losing gamble to me. Cares and woes have got me moaning.
Alors vivez pour les voulir. Tu dis qu'elle est en jusqu'à la gare, jusqu'à la gare du gars. J'ai encore boîte à boire de bembe. Ça va pas, bébé, bembe, bembe. Je suis pas beau, pas du pas, tu pas, oui, vous vivez. Ça va pas, bébé, Every morning fights me moaning, cause of all the trouble I see. Life's a losing gamble to me. Cares and woes have got me moaning. Every evening fights me moaning. I'm alone and crying the blues. I'm so tired of paying these dues. Everybody fights me moaning. Lord, I spend plenty of days and nights along with my grief. But I pray, really and truly pray, somebody will come to bring me relief. Every morning finds me moaning, cause of all the trouble I see. Life's a losing gamble to me. Cares and woes have got me moaning. Lord, I spend plenty of days and nights alone with my grief. But I pray, really and truly pray, to find my relief. Lord, I spend plenty of days and nights alone.